创世纪十三章，我们也是轮流读。
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
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
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
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
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
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
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
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
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
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梅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
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
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
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
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看，
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
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
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
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我们知道，圣经把亚伯兰的一生分成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根据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开始，我们看见它很自然地分成了三段。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他那边讲到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出去的，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所以这是亚伯兰他一生里面，亚伯拉罕一生里面的第一阶段，是讲他蒙召的时候。他蒙召的时候因着信，所以他就遵命出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第二段就是从第九节开始，他说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他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亚伯拉罕他信心的开头是蒙召出去，他信心生活的继续呢是在地上住帐篷，做一个客旅的生活，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到了十九节，亚伯拉罕因着信，所以希伯来书三章三处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啊，就正好把它分成三段。第三段他讲到，就第十七节，对不对？十七节讲到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炼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所以这是他信心的高峰。在他信心高峰的时候呢，他把他的独生子献上啊，所以他是完全的顺服，完全的爱啊。所以亚伯拉罕的一生根据希伯来书来分段呢，讲到他的信心的开始是蒙召出去，讲到信心生活的继续乃是在地上过客旅的生活，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 啊，他信心的高峰呢，就是把他独生子以撒献上，完全的顺服神，完全的爱神。这是亚伯拉罕，我们读亚伯拉罕的时候，圣灵特别把它分成这三个段落。那我们知道，在创世纪，我们上一次讲到他十二章的时候呢，神对他有个呼召，就他要离开本地本族夫家。我们知道本地是指着他所居住的地方，就我们现在来讲，就指着这个世界说的。本族呢，是讲着他的亲戚。我们知道我们的本族就是亚当这个族类，所以说到我们的肉身，我们的肉体。附加就说到跟我们有感情牵连的，所以讲到我们的肉体的情欲。所以今天神对我们的呼召，也是叫我们脱离本地本族附加，换句话说要脱离这个世界，脱离肉体，脱离肉体 和肉体的情欲。神看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所以你看见神呼召亚伯拉罕并不是要他做什么，而是要成为神心目中的那个器皿。所以神很看重我们的所事过于我们的所做。那他的呼召就是叫我们要脱离一切属世界的、属肉体的和肉体的情欲。但是我们怎么能够脱离呢？有一个先决的条件，我们知道当我们的主定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不仅是为我们死，他也代替我们死，所以我们与他同死。在加拉太书，我们上讲过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章讲到，我们在十字架上与他同死的时候呢，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呢，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是我们的地位。不仅如此，他说凡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呢，他的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已经与他同定了。所以就着我们的地位来讲，我们与基督同定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就世界来讲，就肉体来讲，就肉体的情欲来讲，我们已经死了。但是神今天对我们的呼召呢，不仅要我们有这个地位，他还要我们的经历。我们怎么样才有这样的经历？怎么样能够与世界分别，与肉体向着肉体和肉体的情欲死呢？这需要圣灵带我们进入真理的实际。所以你看接下来呢，他就说，我必将你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要叫别人得福。那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你知道这一句话，新约有个解释，新约的解释在哪里呢？就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三章给我们看见对这句话的解释。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八节，他说，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你看到没有，这句话就是刚才我们引的创世纪十二章的话。这句话呢，在加拉太书圣灵的解释是说，这是一个福音啊，这个福音是传给亚伯拉罕的。什么福音呢？就是万国必因你得福。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我们就知道这个福是什么呢？这个福就是在第四节所讲的，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他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你看，这个福是讲到圣灵说的。好，我们再回头来看，当神不仅呼召他，神也给他应许，给他祝福，这个祝福呢是要让他成为大国。所以这边讲到国度，这讲到国度。什么是国度呢？国度不仅是将来的天国，更讲到今天基督在我们身上掌权，这所说的。而且不仅如此，他说要叫你的名为大，名是为了彰显神的，与基督一同得荣耀的，然后你能够叫别人因你得福，万国因你得福。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福就是指的圣灵说的。所以圣灵赐给什么样的人呢？当然我们知道所有信的人圣灵都赐给我们，但圣灵真正在我们身上 充满我们，在我们里面能够做主掌权，是因为第一个我们要脱离世界跟肉体，这就是道空的意思。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真正的道空这些，圣灵就充满我们。不仅如此，这里讲的大国，什么时候神在我们身上真正有地位能够掌权的时候呢，这就是圣灵赐，充满圣灵赐下的一个条件。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呢，圣灵是圣洁的灵，在我们身上所有这些世界跟肉体呢，这些必要除去以后，必要倒空以后，从这里脱离之后呢，圣灵能够才能够充满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如果是一个顺服的人，根据跟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圣灵是赐给他顺服的人的灵，就什么时候我们顺服，圣灵就充满我们。什么时候我们让他在我们身上有地位，让他在我们身上掌权呢，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充满做主。所以这看给我们看见，原来这个福呢是指着圣灵说的。所以这一章，这是我们用新约的眼光来看第十二章啊。我们继续再来看一处圣经啊。然后我们知道他后来就到了迦南地，这第五节讲到了迦南地。我们知道他是蒙召之后答应了神的呼召，他离开了之后他就来到了迦南地啊。所以他是凭着信心来到了迦南地。可是新约圣经对这件解释呢又有另外一个解释方法。我们来看另外一处圣经，就是使徒行传第七章啊第四节。使徒行传第七章第四节他怎么解释啊，他说他就指亚伯拉罕，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你看到没有，这里讲的是神使他搬到这个地方。所以一方面我们看见呢，亚伯拉罕是凭着信进到了这个迦南地，但另外一方面你看见这是神的工作，神使他迁到这个地方。所以你看圣灵的解释跟我们从字面来看呢，常常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但这两个不同的解释其实是一个解释，一个解释的两面，一方面亚伯拉罕有信心，一方面呢是神使他，神给他这个信心，神使他迁到这个地方来。而且你记得当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他说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那这是什么时候他遵命出去呢？我们知道不是加勒底的乌尔，对不对？加勒底乌尔他没有马上遵命出去，他等了一段时间，还是他父亲带他出去的。所以这个遵命出去呢，是从哈兰出去的，就十一章的末了。所以你就看见，我们一方面读旧约的这些历史，但一方面我们如果比照新约的解释，圣灵的解释呢，也发觉常常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啊，可以提醒我们。然后我们知道他来到了迦南地之后呢，首先是来到了四剑。我们上次讲过，四剑是力量，是肩膀的意思。进入迦南地，首先他所看见的是迦南人。我们上次讲过，迦南人在圣经里面是形容他们是非常邪恶的啊，非常败坏的人。是预表上来讲呢，是讲到他们是指的属天的仇敌说的啊，那些仇敌。所以当你来到了迦南地，来到基督的丰富里面的时候呢，你发现呢有属灵的仇敌在那地方。这时候不是亚伯拉罕没有在那边抵挡他，他在这个地方呢，他认识了一件事情，神是他的肩膀。换句话说呢，他的重担都卸在神的肩膀上，他不需要自己承担。所以他在这个地方所学到第一个功课，神是他的肩膀，所以他能够在摩利的橡树下啊休息。我们的橡树是特别讲到他的安息说的。所以他当他认识了神的肩膀之后呢，他就能够安息。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安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靠着自己的肩膀在担事情。而且摩利我们上次讲过，这是指的知识，是指的生命的知识。换句话说，他在这个地方不但认识神是他的肩膀呢，他在生命中认识了神，所以他能够安息，他能够在橡树底下。然后他没有看这些迦南人住在哪里，他所仰望的乃是神。所以这时候呢，耶和华就向他显现了。 所以很多时候有仇敌在的时候呢，神向他显现，说出了什么呢？在仇敌面前，神常常为我们摆设筵席，神向他显现，然后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这句话是更进一步的启示，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只说你要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没有讲到其他的。但现在告诉了这块地不但是你到了，而且这个地是给你的后裔的，所以进一步的向他启示出来。然后我们就知道他就筑了一座坛，这坛说出他奉献的生活，他不再为自己活，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然后就支搭帐篷。我们知道有了祭坛，有了奉献呢，你才有一个对的生活。帐篷是说到了他在地上是一个客旅，他的家不在世界啊，他在等候他有根基的城，这是从奉献来的。所以一个正确的奉献引到了一个正确的生活的态度啊。然后我们知道他是支搭在埃跟伯特利的中间啊，一方面向着埃是指的废墟，所有出于世界出于肉体的都是埃。伯特利呢，我们知道是指神的家。可是如果我们仔细读创世纪的话，我们就发觉在这个时候亚伯拉罕的时候，其实伯特利不叫伯特利，是叫路斯。伯特利真的变叫伯特利是当雅各离家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在一个地方做了一个梦，遇见了神，那时候才改名叫伯特利。可是圣灵呢，在写这里的时候，他把他跳过去了，他直接把这个伯特利引出来，意思就叫我们知道，当你认识了神是你的肩膀，神是你的力量之后呢，你有了奉献，有了客旅的生活之后呢，神把你带进了神的家，让你享受家的丰富，享受家的安息。所以他在那里又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可是很奇妙，亚伯兰又渐渐往南地去。我们上次提到啊，亚伯兰他的往南地是渐渐的，所以呢，他是慢慢慢慢的落在南地里面。本来他住在家里面很好，那为什么会落下呢？就表示说他虽然认识了神是他的肩膀，虽然认识神家里的丰富，但是功课没有学透，所以他必须要一再的学习。很多时候我们的经历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就慢慢迁到南地去了。这个堕落不是很快的，这是慢慢到了南地。我们的南地正好是在迦南地跟埃及的中间，所以它也不是属于应许之地，它也不是世界，所以它常常是在模棱两可之间。很多时候我们就落在这种情形下面，过着一种又要爱主又要爱世界的生活，这是落到南地里面去。然后我们就看见有饥荒出现，这是一个很大的试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亚伯兰没有祷告，没有等候。很多时候我们在顺利的环境下面很容易祷告，困难来的时候呢，我们要不是就忘记了祷告，要么就是一面祷告一面想办法。亚伯兰就是这样子下了埃及，他在埃及在那里只是想暂居，他也知道埃及不对，不是应许的，所以他只想占据。但很奇妙，如果不是经过神的带领、神的许可，占据跟常有的居哦，结果都是一样的。你都看见他的失败。而且你在埃及里面，你看见呢，下了埃及以后很容易说谎。等一下我们要稍微再看一下这个说谎这件事情。而且埃及让你呢想到的都是自己，没有想到别人，所以你看他把他妻子给卖掉了。所以这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碰到问题的时候没有好好的等候跟求告，我们靠着自己的办法呢，就落到了爱情里面去。圣经上告诉我们，凡要怎么样救自己性命的呢，一定要失掉失丧生命。所以亚伯兰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说失丧了生命。他虽然从法老那边得了很多的财物，但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人若赚得全世界失去了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而 且我们看见他在这里他说了谎，实际上他是说了半个谎，对不对？但在埃及很容易说谎。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就诗篇120篇，诗篇120篇第二节，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你看，在诗人的这个地方，特别求神救他脱离说谎的嘴唇跟诡诈的舌头。因为亚伯拉罕他说谎，其实在他还没有进迦南之前呢，他就已经预备要说谎了。我们读到后面我们就知道，所以那个说谎的嘴唇啊、诡诈的舌头早在他里面了。但在这里呢，诗人有一个祷告，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我们的诗篇第120篇是一个上行之诗啊，从诗篇120篇之后，连续有15篇上行之诗。这上行之诗一般来讲呢，是他们是在什么时候唱的呢？就当他们要进圣殿的时候啊。如果根据以西结书的第40章告诉我们啊，圣殿如果你要进入外院的时候，你要上大概7层台阶，进入内院的话要有8节台阶，所以总共有15节的台阶啊。这15台阶呢，他每上阶他们就唱一首这个上行诗啊，而这个境界是越来越高的，就说出我们这属灵的生命的长进，是从120篇开始一直进到134篇，完全与神联合。可是诗人在他一写这个上行之诗第一篇的时候呢，他就发觉一件事情，他是在急难中，他在急难中他就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他了。那他什么样的急难中呢？他发觉呢，他有说谎的嘴唇跟诡诈的舌头。那很多时候我们被神复兴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件看见的事情就是这个嘴唇跟舌头。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有多会说谎，我们的舌头多诡诈。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如果你开始要对付的时候，你真正开始立定心志要来对付你的舌头，对付你的嘴唇的时候，你就发觉呢，哇，不知不觉就有这个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出现。那这个人为什么会发觉他是有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呢？因为后面讲到他，我寄居在米色，住在基塔帐篷之中，有祸了。原来他是在一个环境之下，他就很容易说谎。这环境呢，就是米色跟基塔。我们上次读创世第10章的时候，我们讲到米色，对不对？米色是在迦南地的北方，在黑海跟里海的中间，所以是在迦南地的北方。那基达呢，我们知道米色原来是一个人的名字，后来是代表一个地方。这个人的名字我们知道是亚佛的后裔。那基达是谁呢？基达也是一个人的名字。基达等到我们读到创世纪25章的时候，你发觉原来他是以实玛利的儿子。以实玛利呢，他子孙后来是住在应许之地的南方。所以换句话说呢，这诗人一个比喻就讲到他自己住在应许地的北方，又住在应许地的南方。换句话说，他没有住在基督里，他没有住在基督里，他就是落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世界里面。所以当他发觉他是在世界里面的时候，他就看见了他说谎的嘴唇跟诡诈的舌头。我们再看一处圣经，也是很熟的，我们曾经讲过以赛亚书的第6章，是以赛亚所看见的异象。以赛亚书第6章第5节，他说，这是以赛亚自己说的，他说，那时我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但他在说祸灾我灭亡了，这是什么样的一句话呢？从旧约来讲，一个人长了大麻风的时候，他就必须要宣嚷说祸灾我灭亡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喊呢？就因为他这个病会传染，他希望大家离开他， 他必须要被关在营外。所以当以赛亚见到异象的时候呢，他发觉自己像长了大麻风一样，他不但自己是嘴唇不洁，他还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更重要的是他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那位圣洁的主。当约以赛亚在写以赛亚第六章这个经历的时候呢，他已经是个先知了，他在传神的话，而且他神的话还很有帮助。可是当他真正亲眼遇见主的时候，他发觉自己只是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嘴唇不洁，而且是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真正遇见主的话呢，我们就看见自己的本相。所以这个世界就把这些事情彰显出来。为什么是特别讲到嘴唇呢？因为我们知道心里所充满的就嘴巴所发出来，所以这是心的问题。所以亚伯拉罕呢，他心里面早就这么想要说谎了，我们读到后面就会知道，现在到了世界呢就把它显出来。所以我们看见他说谎啊，欺骗，结果呢因着他的说谎，你知道吗，人家遭害，你看法老跟他全家都受害了。所以给我们看见了说谎能带下很多给别人的伤害，不只是自己的伤害，自己也有伤害。但是感谢神，神没有因为他的失败神弃他不顾，反过来神成为他的拯救，把他们带出来。所以我们看到上次讲的十二章的时候呢，法老吩咐人把亚伯拉罕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那到了十三章，今天我们要看十三章的时候，他这边特别讲到，他说亚伯兰就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区。所以他们要回来了但他回来的时候呢，你发觉他这边讲到他是从埃及上南地区往上走，很奇妙你如果读了十二章的时候，他们到埃及是下埃及所以埃及的地势呢是比应许之地呢低的。所以什么时候你往下走，你就知道你是堕落了所以你看到那两个门徒下以马忤斯也是下去了，对吧？因为耶路撒冷是在一个很高的地方，是在山上。圣经上告诉我们，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这个城是指耶路撒冷说的。所以当他们这两个人呢离开了耶路撒冷往下坡走的时候，就他去来到了以马忤斯，还好主跟他们同行把话解开来，所以他们心里火热，就跑回了耶路撒冷，就恢复了。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亚伯兰呢就从埃及上南地区了，他开始慢慢的就是恢复了，慢慢恢复了他属灵的光景就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你看这个极多呢常常就变成了叫我们很多属灵的难处。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地上过客旅的生活如果金银牲畜太多的话呢，常常在属灵的生活上呢会成为我们的一个重担，不一定说一定是，但是常常是。我们知道保罗是懂得怎么样储丰富，也懂得储卑贱，他得到了秘诀，但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得到这个秘诀。你知道如果你是在过一个帐篷的生活，你有许多很丰富的这些金银牲畜呢，你发觉很难过帐篷的生活。亚伯兰呢因着碰到饥荒，他有那么多的牛群羊群呢，使得他不能不下埃及。那很多时候呢，这些金银牲畜太多了呢，就成为我们属灵的拦阻为什么呢？因为很容易依靠不定的钱财，忘记了后赐百物的神。所以金银牲畜呢不是神不给我们，而是很多时候我们反而去依靠这些不定的钱财。 所以保罗懂得，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讲到，他说我懂得怎么储卑贱、储丰富，对他来讲都是一样，没有问题，他达到了秘诀。结果他就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我们知道他是渐渐迁往南地，现在他是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所以人的堕落常常不是一下子的，人的恢复也往往不是一下子，或者恢复也是有时间性的，是慢慢的恢复。恢复到什么地方？就伯特利和埃的中间，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所以他就重新呢，回到了神的家，神的丰富，神的安息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我们知道在埃及没有祭坛，在埃及没有求告，但现在呢，他回到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恢复了依靠神的生活，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所以他又恢复。然后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呢，也有牛群、羊群、帐篷。所以你看，不仅亚伯兰从埃及回来以后得了那么多的丰富，罗德也得到了好多的财物。你知道很多时候呢，贫穷的时候还好过日子，还好相处，一丰富了以后呢，就很难相处了。所以你看到第六节就讲了，那地容不下他们，这个地很大，但地再大呢，人的心变狭窄了以后呢，地再大也不能相容了，所以那地容不下他们。今天教会也是这样啊，很多时候呢，教会的纷争常常是跟财务有关系。很多的教会分裂，我们看历史上来看，分裂呢常常就是为了这个财务，为了教会，为了教堂，为了这些钱财，容不下他们了，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务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然后他接着写说很有意思，他说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时人在那地居住，这什么意思呢？因为接下来他们要纷争了，他们在纷争的时候，你发觉有外邦人在那里，有仇敌在那里。所以你看见没有？你不要看到就是弟兄姊妹的纷争，常常呢你就看见有迦南人、有比利时人在那里，仇敌在那里观看。观看什么呢？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你知道很多时候教会也是这样，弟兄告弟兄，告到不信的人那里去了，那这里就是不信的人在旁边。而且很多时候呢，你知道弟兄姊妹跟外邦人还好相处，好像彼此平安无事，跟弟兄呢反而争得一塌糊涂。那就是这里的光景。而且你看到啊，他们彼此相争，本来罗德的牧人哪敢跟亚伯兰的牧人相争？那通常相争呢，都是后面有靠山的，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居然罗德的牧人可以跟亚伯兰的牧人相争了。罗德是跟随的人，罗德也是晚辈，怎么到了这个地步，他能够相争呢？从表面上来看，很简单，是因为财务。现在大家都有钱了，都发达了，都要自立为王了。但这个只是表面的原因，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亚伯兰的失败，你知道，是因为亚伯兰的失败。你知道以前罗德在跟随的时候，罗德是一个没有启示的人，亚伯拉罕是有启示的，罗德是没有光的，亚伯兰是有光的。亚伯兰是有神的话，有神的显现，罗德呢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显现，所以他是跟随的人。那跟随的人有一个危险，跟随的人常常呢高看了他所跟随的人，他把亚伯兰当成一个很完全的人。罗德可以失败，亚伯兰不能失败。 那你知道今天我们跟随人也是这样子，我们很容易跟随人高举人到一个地步呢，我们觉得他是这样的完全，他有神的话，有神的显现，有神的呼召，神的亮光，所以在他在我们的心目中呢，他非常的完全，他不能失败的。神认识亚伯兰，但是罗德不认识亚伯兰，神认识真正的亚伯兰，神知道亚伯兰的缺点，神要把亚伯兰的缺点给暴露出来，为的是什么呀？要来对付他，要来拯救他，要来把他从他的这些缺点里面拯救出来。这是神认识他，亚伯兰可能也不认识他自己，神认识他，所以神要借着这个环境把他自己显出来，好让他呢认识自己，不依靠自己，能够依靠神。但是罗德不认识亚伯兰，罗德没有办法容忍，所以当亚伯兰失败的时候呢，亚伯兰也失去了在罗德眼前的分量，失去了在他前面的面前的权柄。亚伯兰因着这件事情呢，因着说谎，被法老、被埃及人责备，他漏掉了生命。所以这个时候呢，罗德不知道这是神的手，所以罗德轻看他。所以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呢，罗德不敢跟亚伯兰争的，罗德的牧人也不敢跟亚伯兰的牧人争的。但是现在情形不一样了，神没有放弃亚伯拉罕，神借着这个东西要把亚伯拉罕带到更深的地步去，但罗德看不见这个，所以这里有相争。亚伯兰因着这次的失败，亚伯兰认识了神更多，罗德因着亚伯兰的失败呢，罗德不认识，罗德反而 高看自己，因为他没有失败，他把自己抬高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接下来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骨肉在原文是弟兄，你知道在神的家里面都是弟兄，因为在神的家里面都是弟兄。亚伯兰因着这一次失败，他认识了一件事情，他什么都可以失去，他不能失去依靠神，所以他说我们不可以相争。本来亚伯兰有这个地位可以相争，但他说我们不可以相争，我们是弟兄。他看重这个弟兄的关系。罗德是他的晚辈，但是他因着失败，他愿意谦卑他的自己，他说我们是弟兄。他说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所以他把他的拣选交给罗德。亚伯兰学到了功课，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呢，他有个生命是一个吃亏的生命，他有个生命是愿意舍己的生命，所以他愿意说遍地都在你的眼前。罗德没有学到功课，所以他要拣选。所以你看，很多时候神允许我们失败，神允许我们失败呢，是让我们学习不自己拣选，让我们学习呢能够完全依靠他。结果罗德举目，结果他看见什么呢？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前，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我们知道全平原还有滋润，这都说到什么呢？说到一个非常安逸非常舒适的生活。所以罗德所拣选的生活呢，是凭着他的眼目的情欲所来拣选的。你凭着眼目的情欲所拣选的生活，常常是安逸舒适的生活。但是这个地方呢，是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之先。我们知道索多玛跟俄摩拉是将来要受审判的地方，所以他所选的这个地方呢，有可能被审判，但是他不在乎。 然后有如同耶和华的原则，我们知道耶和华的原则是讲的伊甸园，是讲到非常的喜悦的意思，又像埃及地。你知道埃及地是一个堕落的地方，所以他所选的地方呢，表面上来看是非常安逸舒适的，而是非常满了喜悦的地方。可是这个地方呢，是有堕落的危险，有被审判的危险。可是如果一个人凭着情欲去选，就是选到这个地方。而且你特别注意到这里提到了埃及地，所以你知道世界有多大的影响。为什么？因为他刚从埃及出来，你们看见他去了一趟埃及。亚伯兰从埃及里面学到了功课，罗德没有，罗德反而呢，这个埃及深深的印在他的里面。所以这一次他再选择呢，他选到一块地方很像埃及地，因为他看到了埃及的繁华，没有看到埃及的堕落。埃及地的特点是什么？埃及的特点是因为它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它的生命线，这个线就是尼罗河。尼罗河定时泛滥，一年两次定时的泛滥，时候到它就泛滥。泛滥以后呢，那个水泛滥之后再退下来呢，就变成了什么？变成可耕种的尼罗河三角洲。所以一个住在埃及的人，他不需要靠天吃饭，换句话说呢，他不在乎天下不下雨，他在乎呢就是尼罗河，所以他所依靠的乃是地上的这一条河，而不是依靠天。所以住在埃及人就这样，住在世界就是他不依靠神了，他不依靠神呢，他是追求世界的好处，这是尼罗河所代表的，这就是埃及地所代表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落在世界里面，就发觉了你不太依靠神了，因为埃及能够提供你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极深的骄傲，这是世界的灵所显示出来的。于是罗德就选择了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罗德不应该拣选，有好多个理由，你知道，第一个亚伯拉罕是他的长辈。第二个呢，亚伯拉罕是带领他出来的。第三个，亚伯拉罕是有神的启示，神的显现的。第四个，亚伯拉罕是神应许把这个地给他的。可是他这些都忘记了啊，他自己选择了，那就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你知道，当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时候，他特别有感触，他怎么写呢？他说他的同工迪马，因为贪爱世界，就离去他往帖撒罗尼迦去了，离去贪爱世界。现在你看到就是罗德也是一样，贪爱世界离开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啊。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所以这边特别提到罗德呢，现在他本来是住帐篷的，然后后来住下来，住到哪里？就住进了索多玛。我们读到后面就发现他住下来，一个本来是过帐篷寄居生活的人，后来呢住在地上，定居在地上，生根在地上的时候呢，他只寻求的就是世界的好处，不再依靠神了，所以他住下来了。但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我们知道这个，所以后来神审判索多玛啊，因为他特别是代表同性恋这个字的字根就是从索多玛来的，他们罪大恶极，不但犯罪，罪大恶极，而且是在耶和华的面前。这时候罗德呢就离别了亚伯兰，以后呢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知道这个时候罗德终于离开了亚伯兰，神呼召亚伯兰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对不对？第一次我们知道他没有离开，反而呢是他的父亲塔拉带领他离开，结果走到一半哈兰就停下来走不动了，因为一个没有启示人带一个有启示人走，通常走到一半就走不动了。所以一直等到塔拉死了以后呢，神才再一次呼召他， 这时候呢，亚伯兰蒙召遵命出去，他这次真的出去了，可是呢后面罗德跟着他，他没有办法撇下来，所以意识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罗德终于离开了。这时候罗德离开亚伯兰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亚伯兰一定是非常的孤单，因为当时亚伯兰带着罗德的时候呢，罗德不管怎么样是比他年轻很多，晚辈嘛，总是有个依靠，这时候依靠拿走了，但是耶和华对他说话。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孤单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被离弃的时候，常常是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在讲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接下来这节圣经我们要看一处的圣经啊，就是以赛亚书51章。以赛亚书51章，以赛亚书51章第二节，你看一下，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伸养你们的撒拉，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看到没有？他现在是独自一人，罗德离开他了吗？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他，赐福于他，使他人数增多。所以神选召他，赐福他，使他人数增多呢，是在他独自一人的时候。正好这个时候呢，也预表那时候的光景。但这句话可以预表好几处的光景，但正好是预表，因为罗德离开他，他现在是独自一人了。神就选召他，赐福给他，还把后裔赐给他，所以你后面就提到了后裔，你看到没有？啊，后裔。所以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呢，耶和华对亚伯兰说，啊，神对他说话了：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你知道前面第十节，我们看到罗德举目，对不对？那这边呢，神叫亚伯兰举目，都是举目，但是一个是凭着自己举目，一个有神的话来举目。所以如果没有神的话，你的举目呢，常常把你带到堕落的地方；有了神的话，你的举目呢，会带给你很大的丰富，属灵的丰富。所以他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东西跟南北观看，这等一下我们要讲东西南北啊。凡你所看见的一切，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你特别记得，凡你所看见，这是什么呢？这是信心，而且告诉我们，信心呢是没有限制的，没有界限的。凡你所看见的，所以你看信心是何等的重要，信心是没有界限的，你信心看了多少，你就得到多少。所以凡你所看见的一切，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神所赐的一切的应许啊，在基督耶稣里都是阿们啊，都是实在的。所以今天呢，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过得很属灵上面很贫穷的生活，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认识神的应许，我们没有读神的话，神的话里面有很多的应许，很多的祝福，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就不会去看，我们不会去相信。如果我们读了神的话，我们认识了神的应许，我们站在这个圣的这个应许上面，这就是应许，就是我们的了。所以神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所以我们要学习读神的话，学习站在神的应许上面。所以你要得到这个应许，第一个就是你要去看，啊，就是这看就是信的信心的表示。但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么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那亚伯兰没有后裔，但神要赐给他的后裔比尘沙还多。我们再读下去，我们发觉还讲到他的比 像天上的星这么多啊。所以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有两种，一种像地上的沙这么多，这是指着肉体的肉身的以色列人；一个是指着天上的星这么多，是指着属灵的以色列人，就指着我们。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在他单独一人赐福给他，而使他后裔增多。他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所以你看见没有？你要得到神的祝福呢，你有两个地方，你要注意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你要会看，就是你信心；第二个你要会走，则是说出了经历，你要采取行动。意思就是说，你不但信，而且你还要顺服。信而顺服是你得到这个应许的这两个秘诀。但这里特别讲到啊，前面讲到，你看的时候要东西南北观看，走的时候呢，你要纵横走遍这地。东西南北跟纵横呢，其实你把它放在一起都是十字架，你们看见？东西跟南北，纵跟横嘛，都是十字架。换句话说呢，这些经过十字架以后呢，都要变成属灵的丰富，这块地要变，这个产业要变成流来与蜜之地。所以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所以这时候亚伯兰因着神给他的应许，神叫他看，叫他走之后呢，他就来到了希伯伦，在那里给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第三座坛。我们到希伯伦是特别讲到与神的交通，与神的交通。所以当他首先呢，他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建了第一座坛的时候呢，在那里他认识了神是他的肩膀，神是他的能力，在那里他从生命中认识了神，在那里得到了安息。因着这样的奉献，他过着一个帐篷的生活，神让他认识了神的家，神家的丰富，神家的安息。之后神把他带到了希伯伦，与神有更深的交通，更甜美的交通，来到了曼利的橡树。我们知道曼利原来是一个人的名字，十四章会提到，我们到十四章再提。但曼利原来意思呢是刚强的意思。换句话说，当你与神有更深密更亲密的交通以后呢，你接着就得到了更刚强的生命，使你有更深的安息。因为橡树就是讲了安息说的更深的安息。所以这一次他再一次筑了一座坛来求告神。我们知道希伯伦是大卫最开始做王的地方。大卫是先在希伯伦做王七年半，然后才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所以希伯伦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我们如果读民数记十三章，你看一下啊，民数记十三章特别提到了希伯伦。希伯伦民数记十三章呢，这是讲到他们那时候离开了埃及，在旷野，然后到了神的山，颁布了律法之后，然后现在他们来到了迦南地的边界。他们离开了埃及到这个时候大概已经有差不多2年的时间，所以神准备要把他们带进迦南地这个流来与蜜之地。可是他们当时派了12个探子去窥探那个地方。所以在民数记13章21节啊，那里这12个探子呢，他们就上去窥探那地，从寻的旷野到利河，直到哈马口。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希伯伦，所以你看一下这边提到了希伯伦啊。在希伯伦有什么呢？那里有亚纳族人， 亚西曼四塞踏买、原来希伯伦城被建造比埃及的索安城早七年，他们到了以实各谷，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杠弹着，又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来，因为以色列人从那里砍来的那挂葡萄，所以那地方名叫亚实各谷。那后面的我们就不读了，我们后面知道这个意思，我特别交通了这一段。这一段当时呢，他们就进了迦南地了，这十二个探进了迦南地了。他们首先到了一个地方呢，就是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叫希伯伦，在希伯伦他们就碰到亚纳族的人。我们的亚纳族的人是又高又大的伟人，也就是创世纪第六章所提到的那些英武有名的人。那亚纳族呢，他们有三个族长，就是后面所讲的这三个人，所以这些人都很厉害的。十二个探子里面有十个人被吓到了，他说我们在那边看见的人名都身量高大，我们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大的后伟人的后裔，我们看自己像蚱蜢一样，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所以你看见这亚纳族人是很凶悍的，所以在希伯伦那个地方呢，有这么凶悍的敌人。但是呢，在旁边有个谷，就叫以实各谷。以实各谷呢，就是在希伯伦旁边的这个谷。这个谷非常的丰富，葡萄树上的一枝还要用两个人来抬，所以你看，这真是一个牛来与蜜之地。所以呢，希伯伦我们知道，整个迦南地是非常丰富的牛来与蜜之地，但迦南地里面呢，最丰富的一块呢，就是希伯伦。所以希伯伦是代表迦南地中的迦南，所以这非常重要。但这么丰富的地方有很厉害的敌人在，所以这人一看到，一方面看到这个丰富，但一方面看到敌人就吓跑了。结果后来这个希伯伦被谁攻下呢？我们知道就是迦勒，迦勒就选了这个地方，把他攻下来了。那时候迦勒已经85岁了，经过了40多年，你看。但迦勒说呢，那时候我的力量如何，我今天力量也是如何。为什么迦勒能够有这么大的力量啊？就是经过了40几年，他力量没有衰退呢？为什么？因为他是专门吃这些伟人的，这仇敌就变成了他的食物，你知道？很多时候，你知道，你越是你有了得胜的经历呢，你就越强大。你每次吃了一个敌人，你就强大起来了。所以其他人是被敌人吃了，他是把敌人吃了，其他人是被敌人吃了。所以这个希伯伦是一个很丰富的地方。但是很奇妙的，这边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啊，在讲到这个希伯伦的时候，特别讲了一句话，是插进来的话。这什么话呢？就是原来，就是在第22节的后半段，他原来希伯伦城被建造比埃及的索安城早七年。很奇妙，为什么要加上这句话，你知道，这是很特别的一句话，不需要讲这个，讲这个，如果讲到希伯伦那就好了，为什么他还讲说希伯伦城比埃及的索安城早七年呢？当然一方面他讲到他们刚从埃及出来，刚离开埃及，所以对埃及来讲他们很熟悉。那现在来到了一个城叫希伯伦城，这希伯他的意思就是说这希伯伦更老，比埃及的索安城还要早七年。但就属灵上面来讲，它有它的意思，因为我们知道希伯伦所代表的就是与神那个亲密的交通。那七年呢是什么？七年是代表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它代表了它跟神有一个完全的亲密的交通，这是希伯伦跟七年所代表的。换句话，当你与神有完全的亲密的联合交通的时候呢，之后才有了埃及的索安。那索安城 是代表什么意思？什么是索安？我告诉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 很奇妙啊，圣经在之前没有提到索安啊，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也没提到索安，索安被提到的是在诗篇里面提到。我们看一出圣经，诗篇七十八篇，诗篇七十八篇，诗篇七十八篇十二节，他在埃及地，在索安田啊，看到没有？这里提到索安田了，在干什么？在他们祖宗的眼前施行奇事。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在四十三节。他怎样在埃及地显神迹，在索安田显奇事。换句话说，当时神借着摩西在埃及行神迹的地方就在索安田，就索安这个地方。索安这个地方也就是当时埃及的皇宫所在的地方，所以他在这边行奇事。换句话说，所以你把这句话用属灵的意思来解释呢，当你与神有了完全的亲密的交通以后，神要为你行奇事，为你行大事。这就是为什么希伯伦这么重要，不但他丰富，也说出了他跟神那个完全的交通。所以这个时候呢，神把亚伯拉罕带到了希伯伦。而且我们在后面你会发现啊，如果你继续读下去，读到创世纪十八章的时候啊，神是在希伯伦向亚伯拉罕显现，在曼利向索安向他显现，不但显现呢，还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还跟他一起用餐，到最后呢，还把他的一些秘密，神的秘密呢，他说我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跟他分享。所以当你与神有这样亲密的交通的时候，神要来拜访你，神要向你显现，神要跟你一同坐席，神要把他的秘密向你显现。所以你看亚伯拉罕的一生被神这样带领，一步一步的从事件，从伯特利一直带到了希伯伦。所以感谢主。所以一个亚伯拉罕他的一生过着信心生活呢，他怎么蒙福哦？我们凡是走他信心道路的人，跟他走同样道路的人要跟他一同蒙福。所以他所走的路也就是我们要走的路。让我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一些祷告做一个结束。